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第二章13节到15节以及19到23节，第二章13到15节和19到23节。
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替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梦中得到了指示之后，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杂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纳杂勒人。”
纳杂勒人耶稣。几年前非常盛行的一部影片叫《纳杂勒人耶稣》，我的印象还非常的深刻。它分了好几集，那在每一集当中呢，出现的这个片头就是纳杂勒人耶稣。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最后一句是说：“他将称为纳扎勒人。”在本堂工作，那我的本堂有一点特殊，在新店这个地方有不少的，大部分都是从早期从大陆啊，在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时候过来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们有的是上海的，有的是湖南的、河北的啊，大陆的好几个省级的这个啊教友们。那来到本堂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问我：“哎，神父，你是哪里人？”他们对我的这个出身有一点兴趣，我就跟他们说：“我是嘉义民雄人。”当然可能有一些，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啊，有些人他们可能期待我是哪一省哪一省的人啊，可是我就是本地的啊，这个土生土长。耶稣他降到这个人间，然后他是纳扎勒人，换句话说他是在一个地方属一个地方长大的，隶属于一个家庭，在玛利亚和若瑟的照顾下，这样慢慢的长大成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来自一个家庭，没有例外的，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一个家庭。那其实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常说耶稣、玛利亚跟若瑟他们三个人构成这个圣家，是我们所有家庭的模范，那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到底这个家庭如果从人的标准来看，他的神圣到底在哪里。玛利亚他是订了婚还没结婚以前就怀了孕，如果套句现在的用语，他是这个未婚妈妈。未婚妈妈从人的标准来看，根本没有，不是很理想的，为建构一个家庭。那如果是 把他接过来。若瑟跟玛利亚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是有夫妻之名，但是没有夫妻之实。若瑟是一个义人，从梦中得到天主的指示，所以虽然他已经知道他的聘妻没有结婚就已经怀了孕，而且不是他的小孩，他还是把他接过来。然后若瑟跟耶稣，若瑟一定很清楚耶稣不是他的小孩，可是呢也是透过天使在梦中告诉他，他是玛利亚因着圣神而受孕的，有一个使命要完成，所以他也接纳这样的一个小孩。如果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整个家庭的建构来讲都是不理想的，未婚就怀了孕，然后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然后父亲跟儿子之间又不是因为血统的关系，那这个给这个家庭的因素是非常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说耶稣玛利亚所构成的圣家是我们所有家庭的模范，那我们不禁要问，你到底这个模范在哪里，让它成为一个神圣的因素在哪里？在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在改变，那听到一对教友夫妇在说，他说过去啊，我们常常有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啊，就是说希望儿子慢慢的成家了啊，然后自己跟另一半年纪都大了，希望儿子能够来奉养他们。可是现在接触到的经验里面都是，现在儿子也靠不住了。有时候儿子生那么多啊，后来变成是老婆的靠不住。更好有一两个贴心的女儿会来得好。有的比较上年纪的夫妇们，他们就看啊，因为我们在教堂的工作，常常要去给年纪比较大的或行动不方便的弟兄姐妹们，给他们送圣体。有的在老人院，有的是就是老伴两个人一起住，儿子或女儿，或是有请佣人来照顾他们。那这些陪我去送圣体的妈妈们，他们就有很大的感叹，他们就说，那我们老了，哎，我们是不是也要看啊，什么地方啊能够真的啊预备一下啊，将来能够度过他们的晚年。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一位妈妈，她刚好不在，为什么呢？因为她女儿带她呢到这个市区去参观市立的一些安老院啊。那有人就建议他说，你一个人还蛮健康的哈，那这个地方你住的地方打扫的这么样的干净啊，自己又能够动啊，干嘛急着要搬到这个养老院去呢？那他自己说，不是，我外表看起来他是打扫的非常的整理的非常的整齐干净，可他自己有时候会有头晕，如果身边没有一个人，那身体如果出了状况呢，根本人家也不知道。不过想想这位妈妈，她儿子女儿有好几个，出国的出国，结婚的结婚，最后呢落到就是自己一个人。这个是现代家庭的趋势，不说他对或错，可是真的处在这个现代社会的人，面对自己的人生在生涯的规划上，就要很务实的来考虑，过去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已经不实用了，所以现在呢必须要靠自己，要规划自己的老年，是其实是比较保险的。那最近在这个怀仁中心呢上这个家庭重塑的课，家庭重塑的课透过这个影响轮还有看父系的家庭图、母系的家庭图，还有自己原生的家庭图，试着来看我 的祖父母对我父亲的影响，还有我的外祖父母对我的妈妈的影响，然后呢看到我的父亲跟母亲对我的影响。做这个图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以后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父亲，也就从祖父跟祖母他们的人格特质也来看我父亲从他们身上受到多大的影响，也很少从外祖父外祖母的人格的特质来认识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叔叔伯伯姑妈舅舅阿姨等。但我这样看下来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家庭尤其是父母亲对儿子的人格的特质，对女儿的人格的特质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那当我在上这课程我就在问，诶，那在耶稣的身上呢，玛利亚和若瑟不容否认的也一定在耶稣的成长的人格特质上给了蛮大的影响。换句话说，耶稣也是来自一个家庭，而且可以肯定的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蛮大的。刚刚我们分享到，当我看到父母亲的他们的原生家庭对他们影响，以及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其实心中有蛮复杂的一些感受在。然后看到自己成长的背景，看到父母对我的影响，有的是负面的，也有一些是正面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其目的是在于帮助我更认识我，了解目前的我是怎么样来的。目的呢不是在于来批判父母。那我知道我父亲他是来自一个经商的家庭，做生意的，卖水果的。母亲呢是来自一个做农的家庭，是种田的。他们两个个性是非常的不一样。父亲常常会用这种商人的经济的这个效益来考虑，妈妈呢她就比较在乎生活，她喜欢养鸡养鸭养兔子种菜。那每次父亲下班回来看到庭院，家里庭院里面有鸡的大便鸭的大便，我就气得不得了，就追在这个鸡跟鸭的后面呢，拿刀子呢或是拿这个竹扫把呢要打追打这些鸡鸭。他可以忍受我妈妈养这个鸡养这鸭，可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你把他们关好吧，不要放他们出来到处的大便。同时我父亲也会这样想，他说我们家里才几个人，根本吃不了多少的菜，你就花一点钱到菜市场买菜就好，干嘛自己辛苦他们种。其实种菜对妈妈来讲更重要，不是因为价钱的问题，而是在于他跟这个土地跟这个植物跟这个蔬菜本身有一份感情，他感情在，他会觉得蛮亲切的。好，鸡鸭等等你可以也菜市场可以买得到，给他自己养的，他就为他来讲感受上就不同。那么我去看到父母亲蛮大的冲突，就是来自于这种不同的家庭的背景，一个是经商的，一个是做农的，一个纯粹是从这个经济的效益的观点来考虑，另外不是因为从人性的观点，那当然就会有彼此的这种冲突。那我发现其实在自己个性上有不少的部分蛮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有一些是受到妈妈的影响。那这样的一种自我的发现，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以往很少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自己，以往也很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兄弟姐妹们。其实爸爸妈妈对我的兄弟姐妹们呢也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比较像父亲，有的比较像母亲。透过这样的认识自己的家庭，目的呢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踏实一点，更了解自己。刚提到说耶稣所出自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相对一定会受到不少的影响，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健康的理想的因素其实是不太多。那之所以让耶稣玛利亚若瑟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个模范，成为一个圣家，可能 要找到因素不只是从人的观点，因为从圣经里面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真的这个家庭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圣家，主要是在于他的这个灵性的层面的因素。因为这个家庭构成的中心呢，是以耶稣为中心，今天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把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连结在一起。那从一建构这个家庭的开始，是以天主的旨意作为依归，玛利亚接受天主的邀请，让圣神在他身上工作受孕。若是他接受了天使的邀请，把未婚就已经怀孕的玛利亚接过来，那同时呢，也继续了照顾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他们彼此这个家庭的中心呢，追随的就是天主的旨意，以天主的旨意作为最高的一个标准，最后的依归。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圣洁的因素，让这个家庭成为是天下所有家庭的模范，不是在人的因素，而是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天主的旨意作为建构家庭的开始。那从上这个家庭重塑的课，也自己慢慢的肯定到，我们常意识到今天的家庭，今天的婚姻面临到很大的挑战跟困难，离婚率是那么样的高。可是一个健康的婚姻啊，会影响到后来家庭的健康。而一个健康组成一个健康的婚姻呢，更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有健康的个人。他除非说个人本身他是活得非常健康，那么我们很难保证不健康的人个人来两个来组成这样的家庭，组成的婚姻呢，会是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健康。那接下去的所建构的家庭也是有它的危机存在。有一次的一个周末呢，我参加夫妇恳谈会的他们的一个研习会，那他们请一位督导来从人格九型来介绍亲子关系。那在那聚会当中，我非常的感动。有一对夫妇当中呢，这个太太就分享说，怎么样，她听到她的先生面对女儿的考试的成绩呢，让她真的没有讶异到，就是没有想到先生会讲出这样的话。因为先太就是女儿考试回来成绩不是很理想，那给妈妈看，妈妈当然一方面也知道成绩不理想，可是她也不忍心指责她的女儿，她说有总比没有好啊，你得到多少就算多少吧啊。那可是对于父亲这方面呢，妈妈就跟女儿讲说，那你自己去跟爸爸讲。那女儿就拿成绩去跟爸爸讲说，父亲就这爸爸就跟女儿说，还没看上成绩就跟他讲，他说我的女儿，爸爸要你永远记得，今天不管你考几分，爸爸要你永远记得，你都是爸爸所爱的女儿。这个听他这样分享，不止这个太太这么感动，我自己也蛮感动的，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福音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宣达一种无条件的爱。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基督徒，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努力在见证这样无条件的爱？也唯有真的实际在见证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家庭才能够越来越孝顺圣家。希望今天的福音帮助我们真的努力的去整理我们自己，去除那些阻碍的因素，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成为一个健康的个体，能够组成一个健康的婚姻，能够组成一个健康的家庭，以天主旨意为依归，更加的孝顺圣家。